金正恩扬言动用自卫权，中俄急回应。摩尔多瓦入欧公投通过，格鲁吉亚亲欧游行。北京对海外富人资产征税，专家分析，中共地方政府遣散借调人员，评论揭下一步。海鲜禁令解除，日本公司疫苗准飞中国市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在新闻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总致命风险可以降低 21%， 细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 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失去生命的危险则下降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4个月后的变化。
咁咧，那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2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520研发团队推出咗一款全新嘅产品补气18味。呢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门为改善缺氧、气血不足和易攰的人群设计，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补气18味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寻求那些承认北韩正更多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国家的强烈反应，南韩计划给乌克兰武器。专家报金正恩有更大野心，南韩要在乌克兰联手，中俄则各喘心服侍。泽连斯基说，我感谢那些坦率谈论这种为更大规模战争合作的国家领导人和代表，期待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此做出正常、诚实和强烈的反应。北韩进一步参与只会伤害所有人，肯定不会对世界上任何人有利，只会延长战争。北约秘书长吕特在 X 发文指出，北韩派遣部队前往乌克兰与俄罗斯并肩作战，意味着局势严重升级。对此 YouTuber 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一般来讲，对于北韩就是国际制裁，北韩在国际制裁已经很多年了，北韩参加乌克兰战争和俄核问题相比仍然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在朝俄这么激烈的问题面前，北约目前的手段亦没办法去解决。我不认为北约能够拿出什么更有效的措施驱逐阻止北韩。18号，韩国国家情报院证实北韩已经派遣1500名精锐特种部队士兵前往海参崴支援俄罗斯，还向乌克兰士兵发布劝降书，遭乌克兰强硬回应。对此，韩方未作出回应。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国情院给出的派兵证据确凿，难以此口否认。相反，承认派兵亦不会获得任何实质性利益，而且承认派兵会对北韩政权带来压力。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洛夫预计，11月1号前将有11000名北韩士兵投入战斗，并透露北韩已向俄罗斯提供大量军火。韩国卫星亦捕捉到北韩军队的行动，乌军亦掌握大量炮弹残骸是由北韩制造。南韩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派遣155毫米炮弹，以回应北韩派遣数千名士兵与乌克兰作战。新闻周刊引述韩国媒体21号声称，首尔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军事和情报人员。韩联社说，韩国心理战团当日上午自由之声广播向北韩居民介绍北韩向俄罗斯派兵的消息。据悉， 边境地区的北韩居民和驻军能够听到韩方用对北韩扩音器播出的广播节目。最近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奥廖尔地区的俄罗斯大型炸药工厂，据称这些设施和北韩军队在俄罗斯训练有关。近期金正恩召开最高国家安全会议，明确表示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应对任何挑战。韩国多支部队已经处于火力待命状态，一旦北韩突然发起军事打击的话，韩军将会迅速展开反击。俄罗斯外交部警告韩国应该慎重看待北韩的警告，避免局势升级，要求尹锡悦政府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中共则呼吁双方暂停冲突，透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周子定认为，最近几年中共对北韩的影响力其实是比较少，亦是越来越弱。例如朝核这个例子，其实中共是不希望北韩获得核武器的，但是北韩一意孤行，自己研发核武器。整个金家王朝在朝鲜战争之后，其实和中共在很多事情上走得是很远，包括当时金日成清洗了大量的所谓的延安派的成员。到现在为止，北韩和中共因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关系仍然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但是中共对于北韩政坛特别高层的影响力并没有外界讲得那么强大。北韩更多的是出自于自己利益考虑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共其实是乐观其成的，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大大增加俄罗斯的战斗力，亦会大幅度的减弱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关注，对中共是有利的。另据新闻周刊21号报道，亨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主席克罗宁认为，金正恩给他的一些部队参与战斗，这样他将能够吹嘘他拥有半岛上唯一准备好战斗的部队。金正恩希望进一步与普京相提并进，同时展现更强大的国际形象。21号，摩尔多瓦关于是否同意申请入欧的公投以微小差距通过，来自海外侨民的票数扭转了早前的僵持局面。摩尔多瓦持有亲欧美观点的总统桑杜在目前的竞选中领先其他候选人。在入欧投票结果出台后，桑杜谴责来自俄国的干预影响了摩尔多瓦的公投过程。作为乌克兰的邻国，摩尔多瓦的大众公民普遍有加入欧盟的预期，不过俄国方面的干预阴影一直显著影响这个国家的公投进程。公投的结果非常惊险，在这个拥有超过250万人口的东欧国家中，支持入欧的票数仅仅以 50.08% 的微弱优势领先不支持者。而摩尔多瓦当局指控吧，俄国花费了数千万美元以阻挠该国加入欧盟的进程。桑杜谴责说，犯罪团伙试图购买30万张票数，目的是破坏民主进程，这个是空前的欺诈行为。此外，在11月3号，摩尔多瓦还将进行总统竞选，届时桑杜将与亲俄派前检察官斯托阿洛格洛角逐胜负。摩尔多瓦谴责说，俄国资助了很多亲俄团体，干涉了地方选举，并且散发虚假信息。十月份，政府部门破获重大贿选计划。政府消息指出，目前居住在俄罗斯的流亡亲俄商人肖尔向13万人支付了1500万欧元，以破坏入欧公投和下个月初的选举。肖尔涉嫌从摩尔多瓦银行盗窃10亿美元，被判处15年监禁，目前在逃。此外，当局还挫败了俄国训练100多名摩尔多瓦年轻人的阴谋。这些人在莫斯科接受私人军事团体的游击队训练，以在摩尔多瓦投票期间制造混乱。今年6月，欧盟同意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启动入盟谈判。20号，桑杜在首都完成投票，他表示摩尔多瓦人必须选择自己的命运，不是交给别人，更不是被肮脏的金钱和大话来决定。此外，东欧国家格鲁吉亚亦面临关键时刻，距离议会选举的时间现在只有一个星期，这个决定国家未来的政策走向。在这个时刻， 数千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名为乔治亚选择欧洲的大游行。游行者将队伍路线的终点定在自由广场，表达支持格鲁吉亚入欧的强烈愿望，并呼吁政府推动入欧流程，保证国家安全。预计这场选举将会决定这个东欧小国的命运是导向欧洲一体化，定是被亲俄势力继续施加影响。后续的进展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彭博社近日引述知情人消息说，中共当局开始对于海外超级富豪征收海外投资收益税款。此外还有消息指出，$10,000,000是征税的门槛，海外上市公司股东被波及，还有富裕人群被要求补交税款。投资者需要对投资收益缴交 20% 税款，否则面临罚款。而第一财经报道说，政府的征税一直都有法律依据，但是执行力度有限。这次征税是按照2020年出台的相关规定落实，个人所得税法中具有相关条款，居民个人无论从境外定是境内取得应税所得，或是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并通过其他途径转移至境外，都在征收范围内。对此有网民质疑说，富人将钱款投资美股、美元资产，中国连影都找不到，好好奇怎样收。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抛出这个措施的原因可以归纳为财政收入不足的需求，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地方政府债务上升和公共支出的增加，政府需要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征收海外富人税可以从拥有大量海外资产或收入的高净值人士中获取更多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指出，中共政府近年来强调所谓共同富裕政策，声称缩小贫富差距，但是中共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分配经常存在不平等问题，并非直接用于提高低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因此，老百姓能否真正享受到征收的海外富人税，中共欠缺分配的透明度和政策的实际落实情况。亦有猜测认为，彭博社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可能是有一定数量的海外中国富豪收到了习近平的收税要求。不过，这些人士的身份背景如何，还有待后续披露。中共政府深陷财政危机，地方政府部门资金捉襟见肘。21号消息，各地政府部门大规模清理各部门借调人员，要求这些人员回到原单位工作，以节省本部门工资。彭博新闻报道，包括湖南、吉林、甘肃、云南等多地都在近期传出类似消息。中共纪委监委网站10月8号刊文说，今年起，湖南省省委监委近期清退3476名借调政府人员，不再从县级单位借调人员。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秋实亦在9月份撰文提到，吉林全省清退借调人员3129人，而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海南省万宁市以及安徽省桐城市等其他地区，亦有在今年3月份、9月份清退借调干部，要求借调期满、当事人按时返岗的案例。对此，有中国网友透露，这个借调人员有水分，其中不少人在里面挂名食空饷，其实并不在岗位任职。还有网民透露说，官方报道的这个数字并不真实，乘以100亦不能够反映出中共官场真正的情况。亦有人士透露，这部分借调人员亦有在里面等待填补上级部门公务员职务空缺的，属于关系户。现在政府部门财政紧张，借调就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媒体指出，早在去年开始，中共地方政府就开始大规模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外聘人员，削减现有公务员福利，减少薪资，甚至将以前发放的补贴钱款追回。 主要原因是经济下滑，房地产冧市之后政府无法卖地， GDP 下滑，政府财政已经维持不到了。时评人全美山今年八月撰文表示，对于中共政府机构来讲，整顿改革的第一步是清退外聘人员，第二步是事业单位转制企业，清退借调人员，第三步就是针对编制内的人员进行裁员，接下来危险的就将是体制内的人员甚至公务员，政府可能会掀起打烂公务员铁饭碗的风潮。虽然中共已经解除了对日本的海鲜禁令，但日本北海道渔业公司仍在继续拓展多元化市场，进入美国、东南亚等其他地区，原因是他们认为依赖单一国家开展业务的风险很大。据了解，日本海鲜食品和产品大约占北海道食品出口的 80%， 之前中国是主要出口目的地，但从2023年8月开始，因为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一事，中共开始禁止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导致北海道海鲜出口大幅下降。今年9月，日本小学生在深圳遇害离世后，中共马上同日本就处理福岛废水排放达成协议，中共同意逐步恢复同日本进口海鲜。不过北海道的一些公司仍然不相信中共。俄霍次克海沿岸一家扇贝加工公司高层表示，我们预计出口量不会恢复到禁令前水平，考虑到潜在风险，我们暂时不会向中国出口。这家公司打算继续他们的多元化销售渠道，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亦正在协调北海道海鲜公司扩大海外销售渠道。九月底，这家机构在札幌举办一场贸易展览会，邀请外国买家参加，有来自泰国、越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公司代表对购买日本扇贝表现出浓厚兴趣。目前北海道对中国以外市场的海鲜出口正在增加。据函馆海关统计，直至八月份，对美国的海鲜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90%， 达到110亿日元。而对东盟的出口增长了约一倍，达到近170亿日元。日本对外贸易组织主席黑石则彦八月曾表示，鉴于替代市场的急剧增长，将很快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市场的下滑，同时增长的潜力亦很大，即使中国恢复进口，我们亦无法恢复原来的商业分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